啊，师傅你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今天弟子跟师傅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有位同修在上香的时候，然后呢，观世音菩萨直接显化出来，用意念对他说，您师傅在人间吃了很多的苦，你要多帮帮他呀，很多苦是你们根本不能想象的，不是菩萨心，没有那个愿力，没有那个决心的话，他怎么能够走到今天呢？你师父早已放下一切，心里装的全是众生，没有小我了。你们不要看他平时那么严厉，他一个男人为受苦众生而求的时候，流泪的时候，你们是没有看见的。如今末法时期，人间恶魔当道，人为名利财色所迷，很多人人行畜生事，恶鬼事，将人间变成人间地狱，这正是魔之所愿呢。正邪势不两立，心灵法门队伍越来越壮大，但是魔也越来越多，稍有不慎就会被外道所利用，堕入恶道。佛菩萨是为救度众生脱离苦难，而魔是蛊惑人心，附着人的正气和正能量。徒儿要和众佛子抵御魔道，修正道，越是贪求什么，那就是魔。徒儿在念诵礼佛大忏悔会礼佛大忏悔文时，可曾记得应堕地狱、恶鬼、畜生、诸余恶趣、边地下间？你们在念诵经文时只知道消业，却不知体悟其中的深意。对于过去所犯罪业，一定要深挖忏悔，更重要的是忏悔之后不能再犯，不堕地狱、恶鬼、畜生道啊！光求我加持是不够的，就如一颗种子如果是坏的，那么即使生长在地下，有阳光有雨水的滋润灌溉，阳光雨水如同佛菩萨的加持，它还是长不成的。只有痛挖自己的劣根性，找到根性，成为一颗优良的种子，才是根本啊。难舍要舍，难戒要戒，学佛修心就是要悟，人间不过幻象而已。钱财如果善加利用，就能造福众生，可是如果处理不当，它就是一堆废石。徒儿，令谨记因果定律是铁律，佛菩萨都不能动人因果，你们在修心修行中更不能动人因果呀。师父，这就是这位同修在上香的时候，菩萨直接显化跟他开示的一段内容。
他知道是哪位菩萨吗？他知道吗？
师父您说什么？
我说他知道是哪位菩萨给他讲的吗？
他就是上香的时候就是看到观世音菩萨，因为是画像嘛，然后就直接显化出来变成真的观世音菩萨，
对，
跟他开示的。
是菩萨讲的。这观世音菩萨讲，我因为我最清楚嘛，我的事情没人知道，只有菩萨知道嘛，对不对啊？救人怎么这么容易啊？救人很苦的，你想想看，你问问你，你如果你自己的孩子不好，你爸爸妈妈要救孩子的时候什么感情，你就知道了嘛，对不对啊？师父帮很多人求的时候什么感情，你们想想不就知道了，对不对啊？帮人家求的时候要切肤之痛啊，真的，对不对啊？否则呢怎么能救人呢？看看人家苦啊，真的像自己苦一样，那才叫菩萨呢，对不对啊？所以做人真的不容易，你要做一个师父啊，你要为所有的弟子要承担责任，对不对啊？要背啊，要背业的，没办法的。所以菩萨了解我啊，所以我经常跟菩萨讲，我不是经常跟你们说吗？我也没办法跟你们讲，有什么事情跟观世音菩萨讲，让观世音菩萨知道就好了嘛，对不对啊？好好努力啦，要对得起菩萨，要对得起师父的。很多人还诽谤师父，你说师父什么感情啊？什么感觉啊？对不对啊？想一想不就知道了。
对，就像自己的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但是自己的孩子不能够理解做父母的一种苦衷，
对呀、
反而还要对父母不好，
还要骂父母亲，父母亲不要吐血的。从小一口奶啊，一口饭的把他喂大，对不对啊？
事情。
你想想看，最后还要跟还骂父母亲，还要对父母亲不好，你说父母亲不要吐血的，
嗯，
对不对呀？
啊，感恩师父。
嗯，
师父就是弟子针对菩萨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开示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师父，就是观世音菩萨说，师父为了救度众生，在人间的吃的苦是我们不能想象的。然后礼佛大忏悔文当中也提到，佛的名号中也有一个称号叫做钓鱼丈夫啊，是不是就是菩萨通过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的行愿成就的这个一种称号呢？
对呀、对呀、
开示一下这个称号的含义。
对呀、对呀、调御丈夫啊，对不对呀、天人呢、对不对呀、都是的。他就是说这几种位置都能修成佛的呀。嗯
嗯，
大丈夫、
是不是
现在知道什么叫丈夫了吗？大丈夫，所以现在不是大丈夫就是小男人，听得懂了吗？好了。
就一定要有一定的心量，一定的境界，才能调伏自己的心。
大丈夫，
才能调伏
丈夫是什么意思？还不懂啊？对不对啊？所以孔老夫子当年对这些，这些东西特别讲究，对不对啊？他讲了，一个是有圣人境界的人啊，这个是大丈夫啊，对不对啊？啊，过去大丈夫是一个很高的职称啊。很高的一个像人家对他的尊称一样的，明白了吗？现在丈夫丈夫嘛，也没说大丈夫的，一般的丈夫呀，明白了吗？夫是最重要的，大夫啊，过去说大夫啊，对不对啊？人家说夫人呢、都是一个夫字，这个夫字就是高贵尊贵，明白了吗？有境界的，这叫
啊，师父还有师父曾经开示过最高的境界是无生法忍嘛，那么就是想问一下师父，这种境界是不是靠着圆润的智慧和神的戒律双重作用下成就的一种境界？
对啊，忍都不要忍了，有什么好忍的？
人
间就是一个过程，从生到死就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想开想明白放开，这个过程很快就会过去的，就像我们小时候很多事情放不下，这个过程过了、我们现在就变中年人了，对不对啊？有的人一辈子放不下、你也是变成老年人了，这个过程就过了，过了你什么都没有了呀。对不对啊？过去不代表你的未来呀、对不对呀、就是这样。
就是说这种境界下其实对于忍辱的感觉不是一种痛苦，而是一种自然的法喜和坦然的这种感觉。
对啊，坦然去面对这个社会，不追不求，你一辈子很放松的。不追不求的话，你有什么痛苦啊？你没有追求了，你这个人就随遇而安了，明白了吗？在精神上要追求那种不是人间物质和各方面的追求，而是这种精神上的提升，那这种不叫追求了。明白了吗？你一追一求，你肯定苦的。只要你追了求了，就苦了。好了。
所以人间当年佛陀开示，人间八苦之一，求不得苦。
对呀、对呀、有什么好求的？一个过程呀，过程过了嘛，就没了呀，明白吧？就像你坐火车。对不对啊？你坐火车，你坐到终点站了，那你还会，你已经到了那里的话，你一路上你都忘记了，一路上的痛苦啊，什么都忘记了呀，对不对啊？
是的，感恩师父开示。曾经见过师父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但是呢，对一些老妈妈和苦难众生的时候呢，就是特别的慈悲，拼命的救度，拼命的求。那请问师父，我们在生活中也会遇到相似的情况，就是严格要求自己修心念经持戒，同时救很多的有缘人，但是家人境界不够，不能够理解同修的这种愿力和行为，有时候还会进行阻碍，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家人对自己的不理解，同时又不放弃自己的愿力 继续救度有缘众生呢？
这些问题问了很多次了，坚持，坚持自己的正心正念最重要，一个是坚持，一个是好好的明心见性，对菩萨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你就不会退转。家里人要视重，视家里的人要视为亲人，但是呢，在他们还没有变得那个有缘分的时候，那就是无缘众生。无缘众生怎么样把它变成有缘众生来度呢？就是不断的给他们增加佛缘，增加佛缘的方法很多，让他们看啦，让他们听啦，让他们念啦，让他们接触朋友，都是佛友啦，这些都是方法，明白了吗？
嗯，
好了。
有更重要的弟子可能觉得，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平时对家里人也要就是以菩萨心、慈悲心相待，让家里人真正能够感受到，你对于他们的一种爱。可能就是慢慢的，他们也会理解你的这种行为，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是有自己的一些爱好或者一些习惯的。
经文
在人间最主要就是大家相互体谅，相互包容。
经文到位没事了，经文不到位就不行，明白了吗？嗯。
嗯，
好了，
好的，感恩师父开示。然后观世音菩萨提到正邪势不两立，弟子也想到一句话，就是己不正焉能正人。所以在修行和护法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守护自己的心不邪才是最重要的？
嗯，对的呀。嗯
嗯，
好了。嗯
啊，然后。观世音菩萨提到心中越贪求什么，稍有不慎魔就会利用你。但是刚学佛的新人，甚至已经修了很久的老同修，整天还是求自己的一些私事，或者执着于解梦看图腾，问不到师父就想着办法问通灵人，导致修行出现偏差。但是没有一定境界的同修又做不到无所求，那么我们在求与不求之间怎么端正好自己的心态，让心不起贪念而入魔道呢？
要常听正念呀，常存正念呀。正念嘛，就是你到底学佛为什么了？又不是为了人间了。你学佛嘛，最终目的要知道呀。你最终目的要是脱离六道轮回呀，脱离苦难呀。那么人间，你只要有这个境界，一直念经修心，你人间的苦难会越来越少的呀，对不对啊？举个简单例子啊。你要想买个房子的话，你会攒钱啊，不停的攒钱的时候，你不是家里就渐渐富有了吗？对不对啊？虽然你这个目的不是为了在家里富有，而是为了买个房子，但是事实上你能够买房子，就是说明你家里已经富有了呀。听得懂吗？
嗯，明白了，感恩师父开示。啊，听得懂。
好啊。
啊，师父就是。观世音菩萨开示说，如果说单求加持而自忏不足的话，
你不要
就
坏
种入。
你这个不要在这里问的太多，因为人家打不进电话。现在很多人打电话到东方电台来说，他们都打不进电话。像这种学术性的、或者有什么，你不能问太多，好吧？他们因为很多人是刚刚开始起步，他们非常需要一些师父给他们的帮助、而不是探讨研究。探讨研究的话，这个非常占时间的。那么这样的话，大家电话都打不进来了，明白吗？嗯。
啊，好的，好的，
好吧。
那师父，我帮同修问一个问题，好吗？
问问题可以、好吧？因为探讨研究的话、只是你们的境界提升的一部分。只能靠你们自己相互去、自修啊，学习啊、明白吗？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帮同。